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典的主，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也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更能够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认识他是谁，认识他为我们所做的，他所在他所成就的因而能够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主求你保守引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喜乐，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收获，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得到造就。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学期呢我们开这个马太福音的主日学当我们想到就是说要去读马太福音的主日学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圣经都已经读过好多遍了，现在都没有读来读去好像都是那些东西，那是不是还应该再去学比如说马太福音，好像觉得这个是比较入门的这样的一本书哈。其实如果我们往下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完全不是这样，就是说马太福音其实是一本非常深奥的，就是说而且里面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仔细的研读，也值得我们去默想，更是值得我们就是说把它真正的弄清楚。当圣灵借着使徒马太把这些话语留在这里的时候，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当我们说我们有时候讲就是说读经读了好多遍但是没有任何感受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的是圣经它是活的，就像是这个希伯来书在这里提到的一样，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活泼呢是翻译的不是太好哈，因为它是很早的年代翻译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活泼不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个活泼的意思其实是活的，是 living， the word of God is living。 那么神的话，当他说神的话是活着的意思，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呢？我们说神的话呢就在那里，那他怎么活过来呢？那他活过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通过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最后它变成了你的东西，这个时候它就活过来了。就是说这里提到他说你的这个心思和意念都会起作用，这个神的话会像一把两刃的剑能够剖开你的心思和意念，那就是说神的话当它和你的生命或者你的认知产生了这种反应的时候，这时候它就活过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周五查经的时候也这样说，他说好像我们在这儿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尤其是比如说有些个学理工的人哈，他总想找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当你要把圣经变成一个标准答案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把这个神的话本来它是活的，你就变成了一个死的字句。这个其实也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当初有神的律法，当他把神的律法就是说逐渐的具体化，比如说这个安息日不要做工，安息日不要做工，那他就说那你不要做工怎么定义嘛？那我就必须得定义清楚，不要做工是不要做哪些工，哪些工可以做，哪些工不可以做。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他就把这一条又分成了好多的细条，然后这是人加进去的，圣经上本来没有的，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OK， 然后我只要做到了这些我人加进的这些东西，那我就是安息日不做工，然后他就完全忘掉了当神说安息日不要做工的这个本意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你把这个神的话它本来是活的你读成了死的。那么我们读神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当然在神的话中它有不可动摇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教义的东西， 就是说这是 fundamental， 它不会改变也不会动的。比如说我们说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人，他的神与人的二性，就是说这个是基督所有的属性。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这是不可改变的，不可动摇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当我们说活的时候，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有活，这些东西都是最根本最 fundamental 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说哎，耶稣基督是我的主，那最后这个过程是怎么产生的？最后我真是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就像是那个多玛一样，我的主我的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这就变成了你的东西了。那么就不光是耶稣是基督是主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它变成了你生命的主，那么这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活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保罗，使徒保罗也说，他说这个字句是让人死的，当你把圣经只是读成字句的时候，它会让人死，但是这个经意其实就是 spirit， 那个 spirit 神的话语的 spirit 是让你活的。所以当你读神的话，你把这个就是说神的话读出这个 spirit， 然后让你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这是我们读经应该有的感受。所以这也就是读经我们能够，比如说有人说读经很有喜乐，那这个喜乐从哪里来？那就是因为你从中读出了跟你有关系的，其实就是说把这个圣经神的话个人化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那这个过程其实可以就是说一直循环往复，你可以在你的一生之中没有穷尽，所以你不会觉得我读了一遍马太福音我觉得第二遍就没意思了，那你可能只是读了那个叫做标准答案，你并没有把它个人化。所以当你是个人化的话，你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候，你从不同的角度你都会读出不同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你就发现读经其实是一件非常有喜乐的事情。就像就像那个就是在诗篇中得到，他说神的这个话语啊，他说是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要甘甜。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真是觉得它比蜜甘甜。那么这时候呢，那就是真的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就变成了你的东西。我知道像这个马太福音，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之中，哎，就有人因着马太福音而受洗，就是说信主哈，就是说跟他的生命就有非常大的关系，他就是读到马太福音中的某一些个章节，对他就触动特别大，然后他就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所以这个都是很个人化的东西。那么我这就是我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其实如果要是再去学习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还有非常大的东西我们可以去仔细的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呢，就是把这个马太福音分成上下两部分。因为马太福音本身有28章，如果你想一个学期讲完的话，你会非常的赶，所以就分成上下两部分，我们就能够有机会去注意一些个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如果大家都已经读过的话，可能开始的一些时候我们不会注意一些细节的地方，现在我们就可以去注意细节的地方，然后呢这样呢就可以会有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感受。我这里呢也举了一些个就是说如何读圣经的这样的一些个个人的一些个感受吧。比如说这个处境化，处境化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对它的这个背景要有一些了解，就把你自己读进去。比如说当这个故事在这里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是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你会如何的反应，这样你会觉得就不是别人的故事，而可能就像是你的故事一样。这个叫处境化，就是说让你自己进入这个故事，然后你呢可能你的感受就会不一样。我就举个例讲，我们刚刚在这个就是周五这个关于这个什么呀忧郁这个问题的时候，读这个诗篇73篇，那诗篇73篇那个亚萨到底遭遇的是什么问题，他没有讲。 但是如果你一去设身处地，你是处于那个场地那个一个处境之中的话，哎，你可能读的感受就不一样。那有的人比如说我身体不好，那我就可能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诗人亚萨那时候他的身体有问题，所以他会想到他的敌人他们死的时候还强壮，我现在就是终日遭灾，每天早上都受苦，就是类似的这个。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处境化的一个过程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研读与观察。研读与观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读的时候呢，你去就是说认真的去读不要那么快。当然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有的过程我们会是快读哈，我们希望能把圣经的每一本书都读过一遍。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想起来，比如说这一句话或者这一个词在圣经某一个地方已经出现过，那么对你认识理解这一句话或者这一个词的这个非常有帮助，因为它已经出现过。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做以经解经。因为当圣经中一个概念或者一句话它反复出现的时候，其实它要彼此要是互相可以解释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是速读，就让你对于圣经更多的了解。但是呢光有速读也不够，你需要研读。就是什么呢？你仔细的去读。这时候呢你就有时间慢慢的去观察，比如说它的上下文。这个上下文呢非常重要。有些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就是把一节圣经就挑出来然后就来运用，其实这样有些时候有危险，因为你就忘掉了它上面下面到底是要说什么，而不是说是就是说这样随便的运用。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观察的上下文。而且这个上下文呢有可能是很近的上下文，就是说贴着这几节经节的上下文，有时候上下文可能很远，或者有时候在另一本书里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就是说去观察。然后呢不要怕提出问题。就是什么呢？当你读到这一节圣经或者这一段圣经你觉得跟另外一段有矛盾的时候，哎，你不要就是说就去躲避。其实这时候往往是你自己可能是最有收获的时候。我就举个例讲，比如说我们要是读这个马太福音哈，主耶稣就提到这个，在这个登山宝训之中就提到，他说我们要走窄路，要走进窄门，走窄路，这是通往永生的路。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想，他说使徒保罗说救恩是因信称义，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哎，你看起来好像是真是有这个有个感觉。如果你是再去看这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很多的说法，你会发现哎，怎么好像是跟这个使徒保罗提的有冲突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不要怕，其实我们说真理是不需要就是说是害怕的。所以这时候呢往往是你需要认真的去读然后去体会，当你最后找出答案的时候，可能往往是你对这个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清晰更明确的了解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就是说我们说的不要怕提出答案问题。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是说没有什么就是说问题不可以提的，大家可以讨论，因为正是在这时候可能我们会收获更大。然后有这个就是说对不起默想与运用。对不起当我们说我们的话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去默想神的话。这个有时候我们说圣经是活的嘛，那它这个活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最后是跟你相关的，那么这个相关的过程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来的。当你去默想一直在想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工作就进来了。那么这个工作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你就会有那样的好像是突然有一道光就光照了你，然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从前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为什么我现在突然觉得就清楚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也是读经的乐趣， 那时候你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经历的话，你会发现，哎，读神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说运用，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将神的话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一直讲生命是什么东西，其实生命如果你归根结底的话，最后就变成了神的话的一些个原则，最后就到了你的这个心里，当你很自然的给它运用出来的话，这个就是生命。所以就是说其实这跟神的话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这个人生命很好的话，其实很多的程度就是说因为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形成了一个原则，他能够很自由的，就是说很自然的就能够运用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最后把神的话运用出来，其实就成了我们的生命。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说要警惕的。当我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神的话个人化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得认清楚，就是说我们得警惕我们自己的心。耶利米书有一句话说，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就是说我们不要相信你自己能够每次都能够把神的话解释清楚，因为我们人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mind， 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真的是你就要一直小心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当你说你个人化，你把神的话个人化的时候，那你就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有可能我理解是不对的，那你这时候你就不要去把你的理解强加给别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需要非常的谦卑在神的话面前，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需要有的态度。在这个列王记，你记得上次黄香姊妹和天明弟兄带这个列王记中有一句话，他一句话他说这个王是个好王是什么，他用一个什么话呢，他说不偏左右。这个你要当神的话你一偏左一偏右其实都是不对的。你就比如说像从前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偏从前拜偶像，这是偏右对吧，这是当我们知道这是罪。但是当法利赛人他把这个律法变得那么严格，然后呢自己以自己那个能够遵守为荣的话，这就变成了偏左了。所以你这个神的话你不能偏左你也不能偏右，所以这个就是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是想到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直要警惕，有时候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所以就是说你要谦卑，要彼此弟兄姐妹的交通，彼此的帮助，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然后我想最后我们说读这个马太福音对吧，福音是什么东西，福音其实是一个很别的，我是说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需要学习的。它不仅仅是给这个初信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也一直要就是说是把福音就是说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所以这个这一次呢，这个昆华弟兄和这个他们有一课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如果有的弟兄姐妹想去听那个课，我也是非常的鼓励，因为提的时候呢，这个福音就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的带人信主的，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也要不断的学习到底这个福音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当我们在学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的是读到这些东西，就是说马太福音绝不仅仅是一篇给慕道友读的这个就是说圣经的这个书，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用的，尤其是已经信主的人，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那我下面呢就讲一下这个课程安排哈。我们的课程安排是这样，就是说是上和下。这一次呢只是上呢就大概是在从1章到14章。如果你看你的这个发的这个 handout 的时候，下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课程安排。所以我们是总共是12次，然后中间有一次是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假日，所以就是说是空了一次，12月26号是没有主日学，然后一直到2月27号是最后一次。所以这个课程安排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呢是讲从第1章讲到第7章，杨宇弟兄呢是从第8章一直讲到14章。所以就是课程的安排，如果你去看那个上面，就是有比较具体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呢，这样的安排就是说，把这个福音书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呢，我们能够有机会更多的读一些个就深入一些个，能够去读这个马太福音。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时间也是非常不够的，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是想要深入的话，非常不容易到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哈。好，那下面我就想介绍一下很快的介绍一下，就是说马太福音的它的这个结构哈。我喜欢就是达到一本这个圣经的书，我喜欢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分法，因为简单的分法好记，它有时候太复杂的分法呢就不容易记。福音呢就是说它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三部分，分成三部分就是说第一部分呢就是说是耶稣是谁，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他做了什么，这其中就是说他的传道的工作，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说耶稣来做什么呢，然后是他的这个我们说他的受苦或者他的受死。所以这个如果要是在在这个按这个章节的话呢，那么耶稣是谁就是说是给我们讲耶稣他的这个预备他的过程，从他的出生一直到他预备他开始去传道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过程。那么就是从1章的1节一直到4章的16节，到了4章的16节之后有一个17节哈，这里有一个这个关键词可以作为我们分这个结构的一个帮助。它里面那个词就是什么，就是说从那时候这个词哈，因为在4章的17节就讲了耶稣他的在这之前呢讲他的出生，讲他的这个讲他的受洗，讲他的受试探，然后呢在4章17节就开始说从那以后耶稣就传起道来。所以就表明就是说耶稣他的工作进入了下一步，前期是预备，那么在这个4章的17节以后呢就是传道。这个传道呢不光光是传道，也包括他行神迹，所以这个目的其实是要表明耶稣是谁，因为他讲的这个话跟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表明他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在16章的21节以后呢，他又开始又有同样的一个词叫做从那以后。当然我们的中文本呢翻译成从此，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就是说 consistent， 但是呢这是同一个词。其实16章的21节也可以翻译为从那以后耶稣才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一个这一节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是在耶稣问他的门徒我是谁，然后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大家可能也都熟悉这一个。然后只有当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已经有这个认识之后，然后他才把他下面的工作启示给他们，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说是这两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哈，前面是预备，然后是耶稣他传道，最后是他的受苦与受死，就是从16章的21节。然后到最后的结束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就对他的门徒宣告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这就是最后的大使命。所以这个就结束了，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记在心里，这样的话对你去以后读也会有帮助，因为这是几个大的比较转折，而且我觉得也是比较好记，因为它比较简单。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那个第一章，我们希望能够把第一章讲完哈，看还有多少时间。好的，好，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就说这里的，当你看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节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其实每一个词都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说如果你是研读的话，你就需要每一个词都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们先看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哈，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看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说你读经的时候要促进化，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因为马太福音就是说是新约的第一本书，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在这两本书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很长的一段时期。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对基督已经有一个期待，他们觉得基督好像是快要来了，就是somehow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在这个以色列人之中。所以这时候呢，那么当马太这样写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基督已经来了，他的名字就叫耶稣。其实他就是直截了当的告诉这些个犹太人，你们所等的这个基督就是耶稣。耶稣的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犹太人的名字，他其实是约书亚，就是说是旧约中如果约书亚跟耶稣是一个名字，Yeshua，就是说当然这个声音上听起来的话跟我们翻的耶稣好像更近一点哈，这个就是跟我们翻的这个中文的翻译英文的那个 Jesus 好像倒反倒更远了哈。所以你要体会这个就是犹太的读者当他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当马太说你们所等的这个基督就是这个约书亚，就是这个称为约书亚的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很震惊的。哦，真的吗？我们等了这么久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耶稣吗？那么为什么是这个耶稣？那下面就会有他的家谱啊，就是说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些其实都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或者说是其实可以说整本书都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可以这样讲。那么我们说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一个，我们说这是福音书，福音书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一直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如果说用一句话你来解释，你说福音到底是什么，那你怎么解释？那如果你要是看这个就是说是福音书，或者你看后面的保罗书信，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定义。那福音如果你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福音的话，那么福音就是关于耶稣的消息。我们先不把我们的需要放进去，我们很喜欢就是说先把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人得救这一部分放进去，当然这是福音，而且这是福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福音最基本的东西是必须是关于耶稣的事情。这个其实如果你要是想我们传福音，或者有时候我们听布道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这其实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缺失， 就是说我们很快的就把个人的需要放进去，而有时候往往忘记了要介绍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这一条。其实有时候最后我们看见的结果是什么呢？好像是觉知的人很多，但最后也没有多少人留下来，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然后有些人就给他们呼召了，就是说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用见证啊，会用什么的，就是说是，哎，你要不要神的祝福？你要不要去这位神来祝福你的生活？然后你要的话呢，你举手。那么这时候其实他并没有认识耶稣，所以这个觉知就是说是他的根基是非常不牢的。当然我们说如果你的后面的根茎比较好的话，那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有些时候可能你根茎也跟不上，所以最后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好像是，如果你用一个概念，就像是另一位神灵一样，如果你把他换成菩萨，可能他也是一样，就换一个词而已，他并不认识他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些都没有提到，然后我们就向人呼召的话，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个福音书也就是进一步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到底这个福音是什么。那福音就是关于耶稣到底他是谁，然后他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就是说是从一章一节他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那么基督这个词呢，其实是希腊文的话，那应该是它的原意呢哈，它的原意如果你要翻到这个旧约的话，那是弥赛亚，那我们说是救世主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如果是我们明白它的这个含义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世主，或者说耶稣就是主，耶稣是主，这个其实是是这个福音中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当我们其实真正的说我们人什么时候得救，当我们认耶稣是主的时候，然后他才是真正的我们，他才真正的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救赎。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说我们得到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因为我们是认了耶稣是主，而不仅仅的认识到就是说好像是只是一个神灵一样，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他是谁，他成就了什么。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福音之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我们说这句话哈，这个就是说是对，我也是要补充一下哈，就是说耶稣是基督，这个是福音的这个中心哈。然后从这一个中心的开始，就是说一章一节中心的开始，最后到28章18节，我刚才也念过的，那么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要到最后复活的时候要让他的门徒去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神已经赐给了他？那么这所要告诉的就是说耶稣已经变成了主。这也就是在使徒行传中，如果你看早期的这些使徒，他们怎么传这个福音，他们的福音很简单，就是说耶稣那个钉十字架，你们钉死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是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放在最前面，而且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说是为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呢？因为从耶稣是基督到最后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这就是完整的福音。那么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会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会以这样一句话结束，因为他所要表明的那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那么这是福音，这是完整的福音。好的，那我们就看这个看第二个字哈，这个家谱呢，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就是我把这个就是说原文在这里放了一下哈。家谱呢在希腊的这个原文中它有两个词组成， 第一个词 Biblos， 其实它的原意是一个书卷，是一个写了字的纸，或者说是记录的意思。然后呢，后面的一个Genesis 这个词呢，就是说，哎，你会发现，如果你去读英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词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Genesis， 就是起源，在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本书，它就叫起源。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耶稣的家谱你合起来去读的话，其实你可以翻译成耶稣基督起源的记载，可以是你可以是用这样的一个词。哎，你就发现其实四本福音书哈，它都是从耶稣的起源来开始的，就是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然后马可福音是怎么讲的？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哎，福音书都是从耶稣从哪里来的，这样的来开始。然后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就是圣诞节马上到了，它有圣诞的故事开始，耶稣出生，他从这个角度来开始。然后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哎，他也是从耶稣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这个起源。当然就是说，哎，我们发现就是说每一本福音书因为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起源告诉你的起源都不完全一样，因为它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讲。所以就是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去比较这几个福音书的话，那你就发现，哎，他们有个共同点，那是记载耶稣的起源。所以这个家谱就是耶稣起源的记载。那么如果你刚才我提到哈，我们说我们通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读一段圣经呢，我们就会想到另一段圣经，哎，有时候这个能够帮助我们。那么这里比如说你读到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来，嘿，原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记得第五章的时候也讲过一个家谱啊。你还记得，就是说那里就讲到，就是亚当的后代记载在下面，其实也是亚当的家谱记载在后面。然后这里就是谁谁谁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谁谁谁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哎，你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家谱跟耶稣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很不太一样。就是如果你要是看因为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就是说谁生谁，然后那里呢就是说谁生谁，但是然后他就死了。所以有人说那是一个死的家谱，在这个创世纪中第五章，这是一个死的家谱，因为他所着重的都是死。为什么他要去记载这样一个家谱在那里呢？因为那个紧接着是什么？紧接着是因为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他没有讲这个就是说是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他只是给我描述一个事实，就是说虽然这些人活很多的年岁，但是他最后的结果还是死。所以他那里所着重的是死。然后耶稣的这个家谱呢，他着重的是生，并不是说这些人不会死，但是他的重点就是说是生，所以他一直是谁生谁，谁生谁，这样一直下来。哎，你就发现这个是一个这只是一个观察了。我就是说，你读经的时候，这也是可以给我们一点乐趣。当你观察到这个不同的时候，但其实当神的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它确实也有它的用意，因为耶稣其实是一个叫做什么亚当的这个 archetype。应该怎么翻译？就是说反类呀，或者说是哈，就是说我们说亚当因着罪，然后呢，他带来的是死，然后耶稣呢，他因着他的死，他没有罪，因着他的死，在十字架上被钉、被埋葬，然后呢，三天后复活，所以他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复活，是生命，所以是一个完全反的，所以那个时代。那要记载家谱的时候，亚当所带来的确实就是死，那么耶稣所带来的就是生，因为他带来的是复活。所以就是说这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神的话语之中他的这个奥妙，虽然你可能他根本就是说你要不注意可能也就过去了，但确实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一个叫做什么 耶稣的家谱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是一个生的家谱哈。当然这个就是对于犹太人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家谱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犹太人首先这个家谱证明你的血缘，你到底属哪一个支派的，这个很重要。然后呢这个家谱呢就是说你是谁谁谁的儿子，也证明就是说你是否有继承产业的这样的权利，然后你是否能够做立位人，这跟你的家谱也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家谱里 找不着你，你没有资格做立位人。这是我们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们读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记得哈。然后呢当然也更是要证明就是说你能不能做王，这跟你的家谱非常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他第一章必须从这个家谱开始哈。那我们再看就是说这一个这一节的就是说另外一部分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句话呢其实第一章一节应该怎么读呢，他是讲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其实他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为什么他要去提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呢？其实这个就是后裔跟子孙他用的都是同一个词，都是儿子。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他的原意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提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亚伯拉罕的儿子呢？那么这个就是跟旧约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旧约中有两个很有名的约，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是大卫之约。那么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呢就一直提到有一个后代，有一个后代要来，这个后代要来就是万国都会因你这个后裔而蒙福，所以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个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提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耶稣来呢就是要延续这个应许，就是要应验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我们说神的这个儿女哈，就是说要凭应许生的，那么耶稣其实也是凭着应许而来的，所以他是应验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那个应许，所以为什么他要提这个词。最后我们看到的话哈，就是说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他就讲到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之约里面就讲到世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然后在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在使徒保罗就跟我们解释，当神应许这个万国因这个后裔而蒙福的时候呢，这个后裔是谁呢？然后他说所应许的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是说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基督必须得是应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个人。所以就是说是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么基督来了就应验了那一个应许。好，那我们下面再看这个哈再看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为什么要提大卫的子孙呢？就是说这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卫之约有关系。大卫之约呢跟这个刚才亚伯拉罕之约呢也非常相似，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无条件的约。我们说一般的约其实都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像这个摩西之约，这个旧约里面这是有条件的，你遵从神的话，你 follow 神的这个律法，然后呢你就会有这些祝福，如果你不做到这些的话，那你就会有这些个祸患，所以那是有条件的。但是对于亚伯拉罕之约跟这个就是大卫的约没有任何的条件，那就是神一就是说神就是亲自会去做的，他们作为亚伯拉罕或者作为大卫，他们没有任何要去做的先决条件，然后才会有的，所以这个叫无条件的约。我们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是很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但大卫的后裔呢，他这个范围就很窄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是说耶稣是王，那么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就是这里所要讲到的。因为就是说是这时候呢，犹太人其实已经没有大卫的子孙，差不多600年都没有大卫的子孙做王了。我们说希律王不算哈，他本身就不是犹太人，他其实是一个以土满人，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以色列整个的他们的这个国呢，其实就像一棵大树被砍掉了一样，就是说已经经过了600年，那么还会有这个一个大卫的后裔出来做王吗？那这个就像是以赛亚书11章1节所说的，他说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赊出来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这个耶稣的本所发出来的这一条，那就是耶稣，耶稣是从这个大卫的后裔中出来的。所以在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家谱还都是可以考察的，然后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的家谱也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再往后你就没有办法考察了。所以这时候这个家谱就指明，就是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有这个资格做王。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大卫之约里面神所应许的是什么。神所应许的就是在这个应许大卫的时候是说，哎，你的这个后代呢，你的这个后裔呢，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虽然表面上这句话是对着这个所罗门说的，是指着所罗门说的，但我们知道那么谁的国能到永远呢？那没有，所罗门的国没到永远，他的后裔也都到不了永远。那么最后谁有一个国能到永远的国呢？那只有耶稣他的国，他的国是永远的。所以你就发现，哎，就是说这一位将要来的这个王必须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的国是要到永远的。这个也就应验了，或者说是迎神实现了他对这个就是大卫的这个应许。所以大卫的子孙这个在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称呼。如果你去读这个马太福音，你发现好像耶稣不能拒绝，当人称他为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这时候要有什么请求，耶稣都会答应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好几个这个有瞎子，他就喊到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嘛，可怜我们吧，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我们说耶稣的医治表明他的能力，但是耶稣他来不是医治所有的人，他没有医治所有的人，他只医治了某一些人。但是当这些个人称他为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哎，好像耶稣就是说就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大卫的子孙所代表的含义其实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基督，就是说明他已经认了耶稣是那个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就是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去读这个就是说福音书的时候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些经文哈。好，那下面我们就接着看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家谱。当然这个家谱呢我这里也就不念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你自己可以去看，就是说是谁生谁谁生谁，就是说这个都不难懂。就是我这里就是说我只提出来一点，提出来一点是什么呢？这里在这个1章11节中呢有一个人物你要注意他哈，他叫耶哥尼亚。这个耶哥尼亚呢是约西亚的王的儿子。关于这个耶哥尼亚呢，就是说在耶利米书中提到过他。耶利米书中提到他的时候是怎么说呢？他是说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耶哥尼亚，其实这是一个名字哈。他说虽是我右手戴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 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等等等。最后呢，到最后这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他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哎，这个是被解经家称为叫做耶哥尼亚的诅咒。耶哥尼亚呢，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犹太的这个王的这个儿子里面呢，他被诅咒了的，所以呢，他不应该有，他没有儿子，再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如果你要去看刚才我们的这一个家谱里面，他就在这里，而且呢，后面的这个耶哥尼亚呢，就是生了撒拉铁，撒拉铁生了索罗巴伯，索罗巴伯就是后来修圣殿的那个，就是说是我们知道，哎，那你说这个诅咒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家谱中我们要看到的一点哈。当我们看这个一章二节，他讲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他的弟兄，然后到十六节的时候呢，他接着讲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但是他这里就是口气突然就变了，他没有像从前说约瑟生耶稣，他没讲了。他怎么讲呢？他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就是他突然一下就转了。那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么这一个耶稣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所以这不是耶稣真正的这个血脉的家谱。他的血脉的家谱在哪里呢？血脉的家谱在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就是说他从另外一支，他不是从所罗门相当于是玛利亚的家谱，对吧？玛利亚的家谱，他那个耶稣从大卫是从所罗拿单那里传过去的，而这个就是约瑟这边呢，是从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这边传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也就是圣经的奇妙之处哈。那他怎么解决这个耶哥尼亚的诅咒的问题？那么神说他的后裔中不能再有人做王，但是所以这个后裔是他血脉的后裔，但耶稣不是约瑟的后裔，血脉的后裔，他只是他应该来讲，就是说严格的意义来讲，约瑟只是耶稣的养父，就是说耶稣只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那最后就引到了我们的这个童女生子、圣灵怀孕这件事情上了，圣灵这个感孕这件事情上了。所以这个也就是到这个就是这个就到了这个十八节哈，就是他就讲到耶稣降生的事是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就是说是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耶稣的就是说这个神性和他的人性。如果说在这个十八节之前是讲他人的家谱的话，那么十八节之后是讲他从神的那方面的家谱，那是从圣灵感孕。那么前面如果我们说把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拼在一起的话，我们看见耶稣是怎么来的，他的肉体是从玛利亚生，然后呢他从圣灵怀孕，所以他从玛利亚这边呢取了人性，然后呢他的王，他继承王位的权利从哪里来呢？从约瑟那里来，因为他是约瑟的养子，就是说我们说是 adopt son 吧，就是说他不是他的生父，但是呢他是有继承权的，因为他是他的养子，所以他从约瑟那边取大卫做王的权利，从这个玛利亚这边取他的人性，而且呢他也从玛利亚这边其实也是取了这个大卫的血脉。所以你就发现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了之后， 哎，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说童女怀孕这件事情，这个在我们的教义之中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有人觉得，哎，我们都什么年代了，还相信这些事嘛？但是你发现圣经中的这个教义，你不能更改一点，你要一更改一点，你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也就是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保证耶稣的神人二性，而且保证他没有他不像我们，我们是由父由母生的，那么我们生来是罪人，但耶稣因的是圣灵感孕，所以他没有罪，他不像我们生的，对吧？他是从神生的，所以说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保证他的神性，保证他的人性，然后呢保证他的没有罪，是这个，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而且这一些呢都从这个就是说是童女怀孕这一个基本的 doctrine 上面所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要去读这个早期教父们的这个，比如说使徒信经或者说是尼西亚信经，他在这个童女怀孕这些事情上都非常的清楚，而且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绝不过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怎么讲，只是讲讲而已哈。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说是我们看见这个其实是都是非常重要的。好OK， 好，我这里呢就是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哈，所以这一堂虽然是家谱，其实也是真的是有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读哈。我们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只想点一个哈。这里提到呢，就是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然后呢没有迎娶，然后她就怀孕了。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对她的丈夫约瑟来讲呢，她是不知道的，她不知道我子宫一样，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她就觉得哎，这个本来是她的未婚妻，他们一般是就是说订婚是一年以后把她娶过来，都是这样的。然后突然发现怀孕了，然后这个他就讲到哎，这个约瑟是个义人，然后他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把他暗暗的休了。这里就是说这有一个这个义人，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很有意思的说法哈。因为这个跟这个义人的做法不相符，如果说我们说约瑟是个义人的话，按照律法是个义人的话，他应该的做法是什么呢？他应该的做法是应该把玛利亚就是用石头打死的，就是说因为他是属于犯了淫乱。但是他为什么说他是个义人，但他又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呢？其实这个就联系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当耶稣，当这个就是说是在马太福音中其实也讲到那是以赛亚书中的话，他讲到就是耶稣他出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其实就是公义，等他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那么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在神的公义之中其实一直是有怜悯的。所以当这里讲到约瑟是个义人的时候，其实是讲到他是一个有怜悯的人，所以他不愿意去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就是说他不愿意让玛利亚最后落到那样一个按照律法被石头打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想暗暗的把这些事情处理了。所以这也就是当我们在以后你再读到这个神的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义不仅仅是 condemn judgment，神的意之中其实一直存在着怜悯。这也就是圣经中让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话语，我们认识到神的意是一个什么样的方面哈。我看 OK， 那我们时间也不太多，我就跳掉一些，我就想最后有一点点这个东西哈，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是我们这个圣诞节快来了哈。就是说耶稣到底是什么时候生的？圣诞节其实不是说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这只是罗马天主教在早期的时候，他就是说他们因为想要别人去庆祝耶稣的诞生，但他们 没有圣经的根据，他们就随便写了一个日子，就是其实是跟偶像有关的一个日子。但是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时候生的，圣经并没有记载。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并不表明我们不可以去探索，就是说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几本福音书放在一起的话，其实你是基本上可以去探索出来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生的，可能不应该是在十二月份。这里呢，就是我就列举了这几个经文哈，这几个经文如果你自己看的话，我说没有时间，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几个点，有几个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耶稣的出生跟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是紧密相关的，耶稣的出生比施洗约翰出生晚六个月，所以就是说你要抓住这一个点的话，你要找出施洗约翰是什么时候怀孕就是出生的，那么你也就找出了耶稣是怎么出生的。那你找出施洗约翰出生，你要找出这个施洗约翰的妈妈伊丽莎白是什么时候怀孕的，所以这个是在路加福音是有记载啊。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的爸爸是一个祭司，然后呢他是亚比亚班的这个祭司撒加利亚，然后呢他按照班次来供职，班次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就是这个撒加利亚班是什么呢，他们是从亚比亚班的，那么亚比亚班在那个历代志上呢，他是按照这个就是说是有二十四组人，每组就是说是供职是半个月，那么亚比亚班是在第八班，是在四月底供职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当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四节说他供职的日子的时候，这个是在四月，都是犹太历哈。然后呢这时候呢以后这个日子他说他的妻子怀孕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大概能够估计出施洗约翰他的妈妈怀他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四月到五月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如果我列一个表的话呢，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以利沙伯怀孕的日子是四月到五月间犹太历，如果你往后算六个月的话，那么玛利亚怀孕应该是在十月底到十一月之间。那么如果我们说一般怀孕的时间是九个月加十天280天的话，那么耶稣出生其实你要算的话大概是在八月中，就是说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所以八月中如果对我们的阳历呢大概其实是十月底，所以可能不会是十二月而是在十月底。这个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里面那时候还会有牧羊人，因为如果要是十二月的话那时候很冷，可能牧羊人不会去在外面去牧羊了，但是呢十月底呢还是有可能的。 OK， 这只是我们说增加一点乐趣，我说这个你不可以把它就是作为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这样，我们只是读经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有乐趣的，当你在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reasonable 的解释，而不是像这个罗马天主教只是随便选了一天，这个日子可能比他要更准一点。 OK， 这只是说读经其实是很有乐趣的事情，就是当你把这个神的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不光是也是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的喜乐哈。 OK， 因为时间不够了，那我今天就是说就结束在这里。那么这里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什么呢，是耶稣的起源，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他是完全的应许的神要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约所来的，然后呢他的这个人的方面的来源是从约瑟和玛利亚，然后他从神的方面呢是从圣灵感孕，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位被称为基督的耶稣他的来源，这是第一章。那我们希望再往下读的时候我们能够读到更多的关于耶稣的知识，那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他， 那我们也真的是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我的神，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不但是认识这位主，更是跟随他直到永远。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还有一点提醒一下哈，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关于这些新闻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群里提出来，然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好的，好，谢谢。